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当然我们这儿要谈的这个自然主义，不是古希腊时期的那一种类似的这种哲学思想，我们谈的是现代的这种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它相信什么呢？自然主义认为不存在一个超自然的领域，不存在一个超自然的造物主，大自然就是存在的一切，宇宙就是终极的存在，也就是说自然主义认为说这个宇宙就是永恒存在的，大自然就是自由拥有的，没有一个超越这个自然界以外的一个超自然的神，那样一个超自然的神他们认为是不存在的。那么自然就是解释所有存在的事物所需要的唯一理由，就是说他认为说不再需要从上帝那里寻求启示了，因为他也不相信存在一个超自然的上帝了，只要凭着人的经验、理性、科学技术就可以认知这个大自然，就可以寻找到这个自然界许多问题的答案。当然有一些在这个更广义的这个自然主义的这个思想里头，新纪元的这种宗教的人他们会想要通过这种灵性的开窍、灵魂的升华和大自然合而为一但仍然是大自然，包含在大自然之内不是一个超自然的概念总而言之呢，就是自然主义相信说大自然就是一切，不存在一个超自然的神。那么从广义上来说呢，那这个自然主义呢包括了什么？包括了这个泛神论的新纪元的宗教简单来说泛神论的思想就是说相信神存在于自然界之内它就相当于把大自然和神等同起来他们认为说看到的一棵树就是神一个动物就是神，石头就是神，就是大自然当中的一切都是神但是泛神论所相信的那个神呢是包含在自然界之内或者和自然同等而不是一个超自然的神这个我们以后再谈今天我们重点谈的是无神论的这种自然主义无神论的自然主义呢是用进化论来解释生命的起源他认为说生命就是自然界的很多物质原子的这种偶然的碰撞，然后再经过进化一直演变到今天的人类和其他的这种生物那么宇宙是怎么起源的呢那无神论的自然主义就认为说宇宙本身就是永恒存在的它不需要被创造，所以宇宙没有一个开始它是自由拥有的，永恒存在的。通常呢这种思想会把科学当作是认识宇宙的可靠的方法或者我们中国人很熟的那句话，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思想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这种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其实就属于这样的一个思想范畴。那么自然主义的这种世界观是怎么在美国被普及开来的呢这跟一个人有分不开的关系，这个人就是叫卡尔沙根卡尔沙根，他在1980年代他制作了一个系列的电视节目宇宙这个电视系列节目在美国热播。那么后来他也把这个节目里面传递的这种自然主义的思想也以书的形式出版我们与其说这个宇宙这个节目是一个科普节目，不如说他的每一集的节目都是在打着科学的旗帜的一个自然主义的布道会我们看一看他的思想你就明白了在宇宙这个节目里面，沙根有一句名言呢，他说宇宙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一切我们基督徒听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这句话是哪里出来的？圣经里有这句话是不是？谁说过这句话？这句话用来描述谁的？在圣经里面是描述神自己，神宣告他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永恒存在的，是自由拥有的，这是神对自己的一个宣称。 那么沙根拿来用这样一个永恒的概念来描述宇宙，所以很显然呢，说宇宙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一切，这不是一个科学陈述，因为它科学也没有办法证明，这不是一个科学陈述，这是一个信仰告白，说到底这是一个信仰啊。所以那个沙根他自己也说啊，他说圣经里面的上帝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沙根所代表的这种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和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这种的对撞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啊，上帝说他是自由拥有的神啊，就是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啊那位神。那么沙根呢，他说沙根说宇宙是唯一自由拥有的存在啊。圣经里面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沙根说我们是宇宙的孩子啊。圣经里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上帝啊，这是使徒行传里的一句话。那沙根说是宇宙赐予了我们生命，并且维护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气息。圣经里说主耶稣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天上的家乡啊，永恒的归属，天堂，神的同在的地方。那沙根说外太空是我们的起源和我们真正的家乡啊。圣经里说我们人类应该承担道德责任，向上帝交账。那么沙根说什么呢？他说人类应该向宇宙承担道德责任，因为我们亏欠了宇宙啊。圣经里说我们人类问题的根源是人的罪啊，堕落，人的堕落。那么沙根说人类问题的根源是人类进化的还不够，科学技术还不够发达啊。圣经里说耶稣基督拯救世人，这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这个救赎的方法。那沙根说我们应该期待外太空更先进的文明，就是外星人来拯救人类啊。可能有的人觉得哇，沙根的这个思想有点太极端哈，可能很多自然主义者不一定相信外星人来拯救人类啊，更多的自然主义者会期待科学技术来拯救人类啊，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自我拯救啊，这可能是更多的这种自然主义者的期待啊。圣经里说人会有这个终极的归属啊，要么天堂要么地狱啊。那么沙根说永存的宇宙是人类的终极归属。那么更多的这个自然主义者他们会期待是把理想放在说地上啊，实现一个乌托邦啊。那么这个乌托邦并不是说人类在地上长生不老，而是指的人啊，活在这个地上的人类啊，建立一个完美的一个人类社会啊。这个是更多的这种自然主义者他们持有的一种对人类集体的一个理想啊。这是沙根他的这种啊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啊，你看到完全是要用宇宙取代上帝啊，特别明显啊。我们从这个沙根的一句名言里头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这个世界观，本质上来讲其实就是一种宗教信仰啊。我们来看这一句话啊，大家来分析分析这一句话。沙根说从宇宙的视角来看我们每个人都是很珍贵的，如果一个人不认同你，那就让他继续活着吧，在数千亿个星系中你和他谁也看不见谁。就是如果和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做一个对照的话，你会发现有几个很重要的几个层面啊，他要用另外一些东西来取代圣经的真理。我们来分析讨论一下。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说每一个人都是生命都是很珍贵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上帝赋予的，是不是？所以上我们的生命都是很珍贵的。那么沙根认为呢，人为什么生命是珍贵的？在他的世界观里很显然跟上帝没关系，对吗？是宇宙赋予了我们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很珍贵，是不是？他完全是把宇宙来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啊。后半句呢，后半句更有意思，值得回味哈。如果有一个人不认同你，那就让他继续活着吧，在数千亿个星系中你和他谁也看不见谁。我们仔细品味一下，他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思想在这儿。所以他是想要用 用宇宙的这种浩瀚来消除消化掉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的敌对的关系，可以这么理解吧？
嗯，
或者说是说，如果我们从基督徒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哈，那么当一个人不认同你，一个人跟你的观点不一致，一个人可能跟你之间有这种摩擦啊、甚至敌对的关系，你怎么样能够消化掉心里面的这种仇恨和这种敌对和这种冲突呢？
用爱。
用爱，对不对？这个爱是从哪来的？
从神来的。
从神而来的，是不是？是从神而来的爱，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所呈现的那种赦免，让我们能够去原谅另外一个人。这种赦免带来的这种和好，是从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来的。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你的仇敌啊，要赦免那些亏欠你的人。这样的一种赦免与人和好的这个动力，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提供给我们的。那么但是在杀根的这个世界观里呢，它是让人消失，把人消失在一个浩瀚的宇宙里，好像用宇宙来融化人与人之间那个敌对的关系啊，仿佛说你想象一下这个宇宙的浩瀚啊，用这种宏伟的视角就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赦免别人的一个动力啊，你想象一下宇宙的伟大，宇宙的浩瀚，你就可以原谅别人跟你的那个不认同啊，原谅别人对你的那与你之间的那种啊敌对的关系。好像这样的一种的宇宙的视角给你提供了一个与人和睦的一个精神力量。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可以做得到的话，那我们就不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了，对吗？所以如果说他的前半句是要从创造的角度啊，从创造的角度用宇宙取代上帝，那么后半句更多的好像是谈到一个赦免啊，谈到一个我们怎么样把福音应用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要用宇宙来取代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完全这是另外的一种的，其实本质上来讲其实就是一种宗教式的信仰啊。其实沙根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啊，所以他说哈，他说我们的先祖崇拜太阳，他们一点都不愚昧。崇拜太阳和星辰不是很合理吗？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当自然主义发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这到底是说明了古人比我们还有智慧呢，还是我们现代人变得更愚昧了呢？啊，所以但是沙根你看哈，他长得样子很帅哈，很有魅力。那么他就借着这个很有个人魅力的这样一个电视节目，就把这种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就烙印在了美国大众的心里头。啊，但是我相信说，观看沙根节目的还有读他书的人，不一定完全的接受他整套的世界观，但是都难以避免的或多或少的被他的这些哲学思想所影响、所洗脑。而且不要觉得说这些只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啊。就是上个世纪沙根他播下的这些精神的这些毒素，今天仍然埋藏在我们的周围啊，可能就包括我们今天去到一个公立图书馆给孩子借一本儿童读物，或者是给孩子看一个动画片，里面很有可能就包含着这种自然主义的思想啊。很多小孩子喜欢看一个这个儿童的画本，还有一个他也拍成了动画片啊，叫 Braston Bears， 中文翻译叫贝贝熊啊。贝贝熊这个系列书籍呢，被称为是小孩子第一时间的启蒙书籍啊。他是怎么启蒙的呢？他这个系列的书籍里面有一本就叫做 Nature Guide 啊，大自然向导。那么在这一本里面呢，就有这么一页啊，这一页你翻开了，你看到什么了？哪两句话是在宣扬自然主义的世界观？看到了没有？谁看到了可以指出来。
It's all that is, all was, all ever will be。
对，就是左上角的这一块，是不是？就这不就是刚才沙根的那一句名言吗？
就是
大自然就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一切。哇，这个只有我们在圣经里面 啊，读到上帝描述神的时候才会这样说啊。但是呢，在这样一个儿童的读本里面，就把大自然啊，用大自然取代了上帝。啊，还有一句，我们再找一找，这一句更隐晦一点哈、啊。但是这一句的杀伤力也不比上一句小。
是那个 "Nature is you, nature is me" 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左下角，哎，是左下角哈、啊，左下角这个啊 ，"Nature is you, nature is me"， 大自然就是你，自然就是我。啊，这个不是要教孩子学习保护环境啊，这个不是教孩子学习环保的，这是在把一种信仰植入在孩子的心里，就是自然主义的信仰。前面谈到的一堂课，我们和大自然的关系那个次序是什么？人和自然的那个次序是什么？我们还记得，我们画了一个图，上帝在最高的位置，第二个往下第二个位置是谁？就是人。再往下呢，第三个位置才是什么？才是自然。那么自然主义呢，就把人当作自然界当中进化出来的一种生物，融入到自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了。而忽略了另外一个真理，就是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一个很特殊的受造物，人要超越自然啊，人被上帝创造是要来管理这个大自然的，而不是一个自然界进化的产物啊。但是你看到这些东西啊，就慢慢的把这些思想就放在孩子的脑子里了啊。我们不要觉得说孩子还小不懂这些道理，可能我们的孩子哈还不懂自然主义这个哲学概念，但是呢，这些书籍就借着孩子能够懂的一种语言，就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些思想，就用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就印在孩子的意识里头了。
嗯，
所以我们要让孩子读什么书、看什么动画片，要特别小心啊。那沙根呢，有他自己的整个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完整的接受他100%的思想，你哪怕受他思想当中的1/10的信息的灌输给我们的孩子，就足以让我们的孩子在信心上受到拦阻了。那沙根呢，是在1996年就去世了，但是他去世以后，他还有一个接班人啊，比尔尼啊，在继承沙根的事业。今天他仍然继续，目前正在美国开展这种自然主义的布道工作，啊，他有一个绰号叫做科学人啊 ，Science Guy， 很有名哈，他在美国很有名。他专门啊，还给小孩子们，录制了一些这种电视节目，啊，对孩子进行这种科学主义的普及，还跟迪士尼合作，啊，给孩子进行这种以科学为名义的这种自然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如果你要是带着孩子去过奥兰多的迪士尼公园啊，很有可能会有机会就看到过他的节目。那在2014年2月4号啊，这个 Bill Nee 跟 Answers in Genesis 的负责人 King Ham 有过一场这个辩论赛啊，就是针对神创论和进化论的辩论。当然我们知道那个 King Ham 他是支持神创论的啊，很保守的基督徒。那么 Bill Nee 呢，就是要来想要啊，用进化论来反驳他。那么这个辩论啊，这个辩论比赛结束了以后，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辩论比赛结束以后 ，Bill Nee 就到了美国的 Bible Belt 啊，圣经带所在的几个州的大学里面巡回演讲。2014年是3月15号 ，Bill Nee 去了哥伦比亚的那个密苏里大学。啊，我不知道乃恩还记不记得啊？那时候乃恩你还在，我那时候还在，我也在哥伦比亚教会服侍那时候。然后在9月19号，他去了那个阿肯萨大学 Fairville。啊，这是2014年9月19号，我不知道 Frank 跟 Gary、Wendy 你们还记不记得？他为什么专门去中西部的这些 Bible Belt 的这些地方的大学？因为这些地方还保留着一些基督教信仰的传统嘛，所以很显然他的这一趟这个巡回演讲明显是打着科学的旗帜为自然主义来宣教而来的，目的性是很强的。所以从这个从整个思想层面来看啊，其实自然主义对宇宙永恒存在的这个假设 其实也是违背科学的啊，其实并不科学。根据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原理啊，那宇宙呢是处在一个不断的变得越来越变得混乱无序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当中，也就暗示了宇宙正处于一个逐渐分解的过程，就好像一个钟表的这个钟摆在逐渐的接近于停摆，也就意味着宇宙会有停止运动的那一天啊，所以它不可能是永存的。另外一个啊，就是在1960年代啊，科学界提出的这个宇宙大爆炸理论，也宣称了宇宙应该有一个开始，应该始于一次大爆炸。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宇宙就应该有一个起点才对。那这个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对于这种自然主义的哲学就是一次巨大的一个挑战和打击，因为自然主义宣称说宇宙是永恒存在的，没有开始，但是宇宙大这个大爆炸理论就意味着说宇宙不是永恒存在的，它有一个起点，有一个开端。那是什么力量促使这样一次大爆炸给了宇宙一个开始呢？那基督徒很容易就解释了嘛，基督徒一直就承认说宇宙是有一个开始的，是神啊创造它。但是无神论的科学家就是拒绝承认这个造物主的力量，那又怎么去回答这个宇宙大爆炸背后隐藏的这个宇宙起源的问题呢？那么在今天这个主流的科学界还有教育界，人们普遍的做法是怎么办呢？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回避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把这个宇宙大爆炸引发的这样一个宇宙起源的问题，把它定义成是一个哲学问题或者宗教问题啊，说我们不讨论啊，我们只讨论科学问题啊，用这种方式呢，就把这个问题给推到一边去了，回避问题，不再去追问去了。因为他没有办法追问，一旦追问，他接下来就要面对这样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思考，就要否定他很多这种啊这个哲学上的假设。那我们谈到前面谈到那个沙根哈，那沙根是在80年代的时候做这个宇宙这个节目，那么60年代的时候就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论了。那沙根他是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呢？他说啊，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的大爆炸只是一连串的大爆炸当中的一次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宇宙啊正在继续的向外像爆炸以后一样继续的向外膨胀到一个点啊，再收缩回来，收缩到一个原点，然后再一次爆炸啊，这样循环不止。那我们目前这个处在这个阶段呢，就是一连串的大爆炸当中的一次。但问题是这些科学家们有谁对这样一个没有依据的一个设想提出过科学的质疑呢？就无神论的科学家们却不愿意拿出质疑上帝存在的精神来质疑沙根的这个没有依据的一个设想。所以归根结底，这个自然主义它不是一个科学结论，它是一个信仰啊，一个类似于宗教的信仰，而且是一个不科学的信仰。所以谈到这个问题呢啊，人家就不谈科学精神了啊，就假设就接受了沙根的这个设想了。但是我们要谈到上帝呢，哎，人家拿出科学来质疑你了。所以这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这是一个信仰问题。好，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以前谈到的这个世界观回答的四个问题哈，来总结一下。我还记得说世界观要回答哪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世界从何而来啊，第二个问题呢，世界出了什么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如何解决世界的问题？第四个问题，世界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啊？那么回答这四个问题，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符合圣经的世界观，就是世界从何而来呢？是来自于神的创造啊，人这个世界问题的根源是人的堕落啊，要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最后呢这个世界会消亡，然后新天新地会取代啊现有的这个世界，会有一个终极的更新啊，创造、堕落、救赎、更新，这是我们依据圣经所建立的一个基督徒的一个世界观的框架啊。那么自然主义怎么回答那四个问题呢？啊，自然主义回答那四个问题建立了一个自然主义的世界观的框架，就是他们认为世界是永恒存在的，而世界的问题 归因于人类进化的不够充分，啊，科学技术不够发达，文明还不够进步，啊，怎么解决问题呢？就是借着，啊，科学的发展，借着文明的进化，啊，更极端一点的，就像沙根所说的，甚至借助于外星人的这个拯救。那世界的结局是什么呢？他们不认为世界的结局是灭亡，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永恒存在的。那么人类的生命啊，从个人的生命离开这个世界，回归到这个太空宇宙。但是从整个人类来讲，在这个地球上啊，将来可以借着文明的不断的进化进步啊，实现一个完美的乌托邦式的世界。啊，这是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但是呢，人毕竟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敬拜的需求。啊，人内心都有一个敬拜的需求。人总要拜一点什么东西，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且是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有一种宗教的一种的需求，人总需要敬拜一些什么东西。如果我们说不要敬拜那位独一的真神，那你一定会敬拜其他的偶像。那对于沙根这个人来说，他敬拜的对象是什么？就是宇宙，他把宇宙当作敬拜的对象。对于那些新纪元宗教的那些人来说，啊，他们可能就是追求和自然界融为一体的那种所谓的神啊，泛神。那像沙根这样的敬畏宇宙的人可能也不多啊。那新纪元运动虽然很新潮，但可能还不是主流。那更多的人是把人自己当成了敬拜的对象。体现在这个东西方的文化里面呢，那么在这个专制国家就会体现为说人民对国家领袖的这种敬拜啊，国家领袖就扮演上帝的角色来接受人民的敬拜，其实就是一种宗教式的那种热情和宗教化的仪式。那与此同时呢，这个国家机器又把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当作绝对真理啊，灌输给老百姓。所以在这种的世界观里头呢，上帝的位置就被国家领导人所取代，而真理的位置呢，就被官方所宣传的一种意识形态所填充。啊，这是在专制的这种国家里头。所以你看在我们在中国哈，进化论啊一定是官方推行的这种教材啊，科学被称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呢？因为进化论还有科学之上这一套的信念其实都是自然主义的这个理论支柱。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Thank you.